好，我们今天要证道的题目叫做信心与爱心的劝勉啊，哥林多前书第16章啊13到24节啊。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啊，祈求你保守看顾我们今天的讲道，让今天的讲道蒙你的悦纳，能够高举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能够让我们从基督身上能够看到信心和爱心的榜样，听到信心和爱心的劝勉，能够明白你的恩典已经为我们造就了一个成长的环境，帮助我们在你的爱里面不断的成长。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讲到信心和爱心，我们马上想到谁？想到主耶稣基督，是吧？如果你没有想到的话，我就劝你，就是讲到信心和爱心要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是我们信心和爱心的榜样，他是我们爱的楷模，是吗？你看他为我们离开荣耀的天庭宝座，道成肉身，被钉十字架，受苦受死，埋葬，然后这个就是天父对我们的爱显明在他这个挽回祭上了。这是约翰福音约翰一书4章10节的内容。主耶稣的爱其实还不只是这么简单的几句话，你会发现四福音书里面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他不只是爱我们这些可爱的圣约子民啊，他也是爱世上一切的人，包括那些不可爱的不被人接纳的将来注定要灭亡的人，他也爱的。举个例子，在约翰福音第5章讲过一个故事，就是在比士大池边他医治了一个瘫痪了38年的病人那你从那个上下文你可以看到，那个病人他很有可能将来是注定灭亡的，而且他的行为很不可爱，因为他得了医治以后，他在法利赛人面前去告发了耶稣，结果呢使得主耶稣后来就是被法利赛人逼迫，对不对带来很多麻烦。但是你会发现主仍然爱他，主知不知道他不可爱？当然知道，他仍然爱他，医治他，对不对？而且当你继续看这个十字架的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的爱不仅是给不可爱的人，他甚至给他的仇敌。这个很有名的，在十字架上他曾经为他的钉他十字架的那些而且还嘲笑他的那些仇敌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晓得。所以主是我们爱的楷模，那么他为什么有那么大的爱呢？其实圣经告诉我们，他不是有爱，他就是爱，他是爱的本体，他做的每一件事情其实都是出自于爱所以他是理所当然应该成为我们爱的楷模。好，主耶稣也是我们信心的榜样，是不是也许你会说，等一下，他不是上帝吗？上帝为什么要信？那信他，信谁啊？信他自己吗？我告诉大家，感谢主，我们有一位三位一体的神，对不对？所以这个三位一体的神之间有互相的交互，他所信的对象是他的天父。那么主耶稣的信是怎么样表明出来的呢？其实是通过他的顺服与交托表明出来的我们知道在克西马尼园里面主耶稣面对十字架的苦难，他说父啊不要按我的意思，要按你的意思。他完全顺服在天父的旨意下面，在最艰难的时刻，对不对？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做到这一点。然后在不久在十字架上，他最后一句十架七言的最后一句话，他说什么记得吗？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托在你的手里面顺服与交托就是主耶稣给我们带来的信心的榜样。所以弟兄姐妹，信心和爱心是基督徒最重要的生命特征，当然还要加上盼望信望爱是我们生命最重要的特征。如果我们是基督徒却没有爱心没有信心，不就跟不信的人一样吗？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人其实是宗教徒，他还不是真正的基督的门徒。好，所以信心和爱心非常的重要。我们不仅在主耶稣身上看到，甚至整个圣经的教导，这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那么今天要这个学习的，要来分享这段经文，其实就是通过神通过保罗的口他给哥林多人写的这个信的最后一部分，让我们看见基督徒要有信心和爱心所以今天的这个讲道叫做信心和爱心的劝勉。 愿神的灵与你同在，将通过这篇讲道能够赐给你真实的信心和爱心。好，首先我来给大家读一下这个今天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16章13到24节啊。如果你有圣经可以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看。请听神的话语。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凡你们所行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弟兄们，你们晓得斯提凡一家是亚该亚初结的果子，并且他们专以服侍圣徒为念。我劝你们顺服这样的人，并一切同工同劳的人。斯提凡和弗图拿都并亚该古到这里来，我很喜欢，因为你们待我有不及之处，他们补上了，他们叫我和你们心里都快活。这样的人你们务要敬重。亚细亚的众教会问你们安。亚基拉和百基拉并他们家里的教会因主多多的问你们安。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你们也要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我保罗亲笔问安，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主必要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我在基督耶稣里的爱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我们今天讲的这篇讲章是哥林多前书的最后一篇讲章了啊。我们大概花了差不多有一年零三个月吧啊，把这个整卷的哥林多前书过了一遍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得着？你是不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看到了神他的圣洁的律法，看到了人的败坏，以及耶稣基督的这个恩典是多么的长阔高深啊？所以整个哥林多前书其实就是要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美好的福音。那么今天我们要分享这段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的最后一部分，对吧？那么往往我上次可能提过了，就是保罗书信的最后一部分其实不太好讲，为什么呢？因为都是一些杂事，是吧？都是一些保罗的事工报告啊，然后问安，这怎么讲呢？所以有的人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把它略过了。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些所谓的杂事呢，其实更反映了这个保罗这位忠心的宣教士的生命跟思想啊。你可以从这些他的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这位忠心的宣教士他是怎么来想事情的，他的思维逻辑是怎么样的。所以这是神的启示，对吧？为什么这段经文会写在这里？这些杂事会写在这里，这个问安写在这里，因为这是神的启示。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也去好好的思想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怎样改变我们的生命呢？那么我想跟大家说，就是这段经文我们读下来可以看到保罗给哥林多人的最后的劝勉叫做信心和爱心的劝勉。这个劝勉也是给所有基督徒的哈。那么今天中心思想讲到的中心思想叫做基督徒要在信心和爱心上不断的成长。讲到大概可以分成三部分，大家可以看那个 PPT， 16章的13到14节是第一部分，信心和爱心的劝勉，15到18节是信心和爱心的榜样，19到24节是信心和爱心的环境。好，首先我们来谈谈信心和爱心的劝勉。我们首先来谈信心的劝勉啊。你打开圣经，你翻到这一个16章，哥林多前书16章13节，你会看到保罗这样说，他说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的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啊。这个就是信心的劝勉。那么这节经文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有三幅图画，看到没有？第一幅图画是一条警觉性很高的猎犬啊，因为保罗说务要警醒，就在夜间啊，那个这个猎犬是非常警醒，一旦有这个陌生人经过，他会叫，对不对？他会很警觉。所以基督徒也是这样的哈，基督徒的生活有这样一幅画面，就是我们要对我们自己的罪，对这个世界的诱惑非常警觉。诶，这个是诱惑来着，诶，这个我现在犯罪，我要认罪悔改，就是这样的一个警醒的生活。第二幅画面是一颗在狂风暴雨中屹立不倒的大树，因为保罗说在真道上要怎么样站立的稳啊。我们可以想象啊，面对这个异端的狂风暴雨来袭啊， 那个你的内心牢牢地捍卫住这个纯正的信仰，就像一棵大树屹立不倒。这是第二幅画面。第三幅画面是一名在战场上临危不惧的战士，因为保罗说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啊，以弗所书第六章也讲过类似的经文，对不对？靠主征战。所以我们不是要自己刚强，乃是要靠主刚强，面对仇敌的逼迫不退缩。好，所以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高度浓缩了这个基督徒的，用三幅图画高度浓缩了基督徒的这个形象啊，一条警觉的猎犬，一棵屹立不倒的大树，然后一名刚强勇敢的战士。我不知道大家读了以后有没有得到鼓励，或者你可以反思一下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哈。那也许你会说，哎，你刚才不是说这节经文是信心的劝勉吗？我怎么没看出来哈？你们可以看这节经文里面有一个叫在真道上，看到没有？在真道上哈。这个真道这个词我要解释一下，在圣经里面呢，中文和合本圣经哈，翻译这个真道的时候，其实是它的原文是不同的词。这个真道有可能它原文是叫神的话语，又有可能是这个真理啊，都翻成真道。但是还有一个更常见的一个词，希腊语的原文叫做信心，或者叫信仰啊。那个这个词也被翻译成中文和合本的真道。所以你在读真道的时候，你可能想到是纯正的道理，但其实它指的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仰啊，其实是可以被翻译成真道啊。那这里在真道上站立得住，其实就是在信仰上站立得住，在信心上站立得住。所以保罗在这节经文其实是劝勉我们的，是一个信心的劝勉，明白吧？我们要在信心上站立得住，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那么这个信心的劝勉放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结尾处，我们知道在结尾处是一个总结性的发言，对不对？放在这里合适吗？非常合适啊！因为当我明白了这个原来是一个信心劝勉的时候，我在回想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是无与伦比的合适哈。因为为什么？因为记得吗？哥林多人的问题是什么？其实就是信心和爱心的问题了。哥林多人信心软弱，爱心缺乏，对不对？啊，不信我给你数数看啊！你看第一章到第四章讲什么？结党纷争，对不对？那么结党纷争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记得吗？当然是骄傲自大，其实是一种信心软弱的表现。所以在第三章第一到三节，保罗是这样说的，我给大家读。他说三章一到三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什么？婴孩，婴孩就是软弱的人啊。我乃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是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乃是属肉体的，因为你们中间有妒忌纷争，岂不是属肉体的照世人的样子行吗？所以保罗的结论是什么？你们结党纷争是因为你们是婴孩，软弱的人，信心软弱的人的，对不对？结党纷争背后的根源就是他们信心软弱。第五章，刚才讲的一到四章，第五章哥林多人因为信心软弱，就不把乱伦的人赶出教会。第六章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些男的弟兄因为信心软弱跟妓女发生了肉体的关系，是吧？还有你们记得上次我们讲的第十五章吗？他们信心软弱他们不信复活的这个道理啊。所以保罗就用第十五章长篇的去告诉他们，去纠正他们的信心，他们的信仰的错误。所以我们可以从整卷哥林多前书可以看到，哥林多人对真理不清楚，个人生活不圣洁，人际关系混乱，是吧？这些其实都是他们信心软弱的表现了，称他们为属灵的婴孩非常合适。那么讲到这里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信心的劝勉不仅是给哥林多人的，也是给我们今天的，因为我们今天也需要。我刚才讲了哥林多人是怎么样的，在真理上不太清楚，然后呢个人生活不够圣洁，人际关系比较混乱。那么请问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对不对？我们知道二十世纪是整个的教会世俗化的世纪整个许多的基督徒对 这个真理是不清楚的。有一个名词叫浅信主义，就是哎，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爱我们，然后就好了，就没了，对不对？所以如果你今天去看啊，很多的基督徒对真理不清楚，然后呢，在真理不清楚的时候呢，加上今天的科技很发达，对不对？每个人一个手机，科技的发达，网络的出现，这个世界充满了诱惑，本来你看不见的，今天全看见了，对不对？结果导致基督徒的生活，个人生活不圣洁。那么信心软弱，那个对真理不清楚，个人生活不圣洁，最后人际关系混乱，是吗？啊，男女关系混乱，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经常听到弟兄姐妹说，哎呀，我最近很软弱啊，是不是？所以你请问大家，要不要，我们要不要被主有信心的劝勉，关于信心的劝勉，要不要？要啊。当年给到哥林多人的劝勉，今天对我们仍然有效。其实我们看主耶稣的教导，你就会发现主耶稣是很强调信心的，是不是啊？我们曾经在大概在前年讲过那个耶稣的神迹这个系列，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讲过大概12篇耶稣的神迹的系列的讲章哈。我就翻了一下，我发现哇，这12篇哈，给他的题目都大部分都是跟信心有关系的。所以主耶稣的神迹其实跟他是用这个神迹来教导我们要有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哈，比如说主耶稣曾经教导门徒说，你们若有信心像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到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然后有一个血漏的妇人凭着信心去摸了一下耶稣的衣裳，耶稣非但没有感觉自己被冒犯生气，反而转过身来对他说什么，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然后接下来是两个盲人要看见，他说，主啊，我信。然后呢，主耶稣回答他们说，照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就医治了他们的这个疾病，对不对？让他们看见了。然后主耶稣最有名的就是他评论那个百夫长，他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都没有遇见过。所以你可以看到相伴着耶稣神迹的故事的是关于人的信心的教导，是不是啊？因为主耶稣非常看重我们的信心，基督徒的一生就是一条信心的道路啊！他盼望我们用信心来过每一天的生活。好，那么紧跟着信心的劝勉是什么呢？是爱心的劝勉。这两个其实不可分的，因为爱心表明了信心，信心产生爱心，对不对？我们来看第16章的14节啊。保罗说，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我请大家注意这节经文啊，这节经文其实不要马上读过去。保罗在这里不是要哥林多人效法爱的行动。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都要凭爱心而做。这个是不一样的啊。有效法爱的行动跟有一颗爱的心是不一样的。明白吗？因为效法爱的行动很简单，你看别人有爱心，哎呀挺好的，那我也这样做吧，比如别人捐款，我也捐款吧。但是你的心里面可能没有爱的，你只是觉得不好意思或者其他的动机，你就捐款了，对不对？但是保罗在这里说，他说凡事都要凭着爱心而做，我们要有一颗爱的心，而不只是去效法别人爱的行动。那么有一颗爱的心，你做出来的事情就是不一样，因为你所有的行动都会出于爱啊。所以保罗在这里的意思是要有一颗爱的心。那么哥林多人有爱心吗？爱心缺乏，是不是啊？记得吗？在第6章记载一件什么事？弟兄彼此告状，弟兄彼此告状有爱心吗？而且还告到外邦人那里去，告到法庭上去，对吧？第8到第10章记得吗？讲什么？讲了吃偶像祭物的问题。其实吃偶像祭物这个问题，其实关键不是在于拜偶像的问题，在什么呢？你看保罗的论述，你会发现其实他在讲哥林多人缺乏爱心，那个刚强的不爱那些软弱的。所以在8章1到3节，我给大家读啊，8章1到3节，保罗说，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 啊，保罗说，哥林多人，你们的问题就是没有爱心了，你没有知识，没有爱心。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个人乃是神所知道的。所以知识重要还是爱重要？这保罗的意思就是爱比较重要，对不对？然后紧接着第十一章，你看他又记载什么？哎，哥林多教会圣餐混乱，圣餐次序混乱。为什么会混乱？因为他说吃的时候，个人吃个人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所以是不是也是爱心的问题啊？第十二到第十四章，对不对？讲什么属灵的恩赐？那这个跟爱心有什么关系？太有关系了！你们记得第十三章是什么吗？一个伟大的爱的篇章，对不对？其实属灵的恩赐背后的问题也是一个爱心的问题啊，对不对？所以哥林多人前面讲了没有信心，哥林多人现在讲了没有爱心，所以爱心和那个信心和爱心的劝勉，是不是放在哥林多前书最后一部分是很好的一个总结啊？对不对？所以我告诉大家，今天如果我们信心软弱，爱心缺乏，我们应该听保罗，神借着保罗的口对哥林多人所说的话啊。我们今天教会里面是不是也有彼此告状的情况？有的呀，因为有的时候传道人会听到弟兄姐妹彼此告状嘛，对吧？然后呢，我们今天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像哥林多人一样自以为有知识却没有爱心去论断别人啊？经常听到的，是不是啊？啊，所以我们需不需要爱心的劝勉？当然需要。其实告诉大家，主耶稣的教导当中也是对爱心是非常强调的。有一次有一个律法师问他啊，他说：“哎呀，夫子啊，哪一条律法最大呀？”啊，这个律法师试探耶稣啊。主耶稣怎么回答的？主耶稣没有把十诫背一遍。主耶稣怎么说的？他说，他回答就是爱，对吧？他说律法的总纲是什么？爱，爱神，爱人如己，是全方位的爱，对不对啊？然后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他赐给门徒一条新命令。这个新命令这个词啊，在这个约翰福音就是他主耶稣的教导当中就出现过一次。那是什么是新命令这么重要啊？哎，彼此相爱，对不对？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爱是基督徒的特征，首要特征，对不对啊？所以你看爱多么重要。我们今天要不要听爱心的劝勉啊？所以信心和爱心啊，这是神借着保罗的口给我们的劝勉。主看重我们的信心和爱心，他要我们活出信心和爱心。所以哥林多人信心软弱，爱心缺乏，我们也信心软弱，爱心缺乏，这个劝勉对我们非常的恰当。好，所以这段经文首先让我们看到是信心和爱心的劝勉，但是这个还不够，接下来我们要讲信心和爱心的榜样啊。为什么要榜样呢？因为光劝勉你不听嘛，所以呢要来个榜样嘛，大家明白吗？啊，我们一起来看啊。首先是信心的榜样，也分成两部分啊，信心的榜样和爱心的榜样。我们来看第十六章的十五节，保罗说，弟兄们，你们晓得斯提凡一家是亚该亚初结的果子，并且他们专以服侍圣徒为念啊。稍微解释一下，就是亚该亚就是当时的希腊南部，对吧？包括哥林多、雅典都属于亚该亚，亚该亚省。那保罗在他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就经过这个地方建立了哥林多教会。那这个大概是这个时候呢，这个斯提凡一家就信主了啊，所以叫做他们是第一批当地的第一批的这个受洗的基督徒哈，可能是，所以叫做亚该亚初结的果子。那么你说，哎，等一下，从哪里可以看出这他们是信心的榜样啊？哦，这个要稍微仔细分析一下才知道。这里有一个词哈，叫做专以服侍圣徒为念。那我查了一下，这个原文叫做他们奉献自己服侍圣徒，明白吗？就是他们奉献自己，比如说奉献做传道，就是奉献自己做圣徒。你要知道奉献自己是一个信心的表现啊。你说从哪里知道的？哎，你看历史就知道了。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说亚伯因着信献祭给神，对不对？那不光是亚伯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怎么样？亚伯拉罕这位信心之父，他献以撒，献奉献是一个信心的表现。然后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七节更加让我们看明白，信心产生奉献，主耶稣基督为百姓的罪献上自己作为挽回祭，同时这节经文把它称为叫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明白吗？所以当这个斯提凡一家专以服侍圣徒为念的时候，其实是他们的信心的表现啊，是他们信心的表现。那么我们如何对待这个信心的榜样呢？十六章十六节，我劝你们顺服这样的人啊，并一切同工同劳的。哇，我看到这里很惊讶，我发现保罗竟然用了一个词叫顺服。哎，等一下，弟兄，我们不是应该顺服神吗？不要顺服人吗？为什么要顺服这个有信心的奉献给神的人啊？难道所有奉献给神的人都要顺服吗？那我告诉大家，其实这很好理解。当一个人真的全心全意奉献给神的时候，他不再是他自己，他成了神的器皿。当然我指的是全心真心的奉献哈。所以你顺服他就是顺服神，因为他只是神的器皿，对不对？主耶稣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对所有奉献自己的人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他说，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请听后面那句话，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愿意全然奉献自己给神的人，父会尊重你，这个尊重包括使用你作为他的器皿，然后透过你所做的服侍，父会尊重。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顺服那些全心奉献给神的人？因为父尊重他们，你也要尊重他们，并且顺服，通过顺服他们来顺服神。好，好，紧接着信心的榜样是爱心的榜样啊。第十六章十七节，我们继续往下看哈。他说：“斯提凡和弗图拿都并雅该古到这里来，我很喜欢，因为你们待我有不及之处，他们补上了。他们叫我和你们心里都快活。”哈哈，这里讲了三个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去看望保罗，是吧？叫什么名字啊？一个叫斯提凡。一个叫弗图拿都啊，一个叫雅该古，我们都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是他们的名字被神纪念哦，对不对？那么这个背景就是当时保罗在以弗所地区传道，所以你去看保罗呢，其实不是一个很短的路程，不是敲隔壁家的门的，它是一个比较长的要过海的一个这个长途旅行啊。这三位弟兄不仅带给保罗弟兄的问候，也应该是带去了经济上的支持哈。那么为什么说他们是这个爱心榜样呢？因为其实你仔细看这个字里行间，你会发现这三个人可能不是代表哥林多教会去看保罗的，可能是他们自发去看保罗的。为什么？你看这里保罗说什么，你们待我有不及之处，他们补上了。你们跟他们不太一样，你们对我对待我不急，他们补上了，对不对？如果他们只是哥林多教会的代表跑过去，那保罗会说这个话吗？我觉得应该不会说的吧。他们例行公事，保罗应该不是感谢他们，是感谢哥林多教会。但是保罗感谢他们，为什么？很有可能他们是自发去看保罗的爱心行动。那么这个爱心行动带给保罗快乐，保罗说他们叫我和你们心里都快乐，因为这三个弟兄的爱心的行动不仅是让保罗快乐，更让哥林多教会因为他们的爱心而快乐。哇，我们有这样的三个弟兄是我们的骄傲呀，我们好快乐啊啊！好，所以他们是爱心的榜样哈。那么我们如何对待爱心的榜样呢？啊，同样的十六章的十八节，这样的人你们务要敬重啊。不过在这儿我要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词了哈，这个词很重要。什么叫敬重啊？哎呀，敬重其实就是首先要讲到这个认可他们，你们要认可他们的行为。什么叫认可呢？就里面就是希腊语的原文，这个敬重这个词其实含着认识的意思，你们要认识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啊， 他们是做了爱的行动，对不对？爱的行动干嘛认识看一看就好了？不，你们要知道他们这样做背后的爱心是怎么样的爱心，你们要好好仔细去看他们这个，你们要敬重他们，要看他们里面这个爱心是怎么样的爱心。爱的行动观察一下就好了，爱心要仔细的好好的去认识去琢磨的。所以这就跟刚才那节经文是对应起来的，16章14节是契合的，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着爱心去做。所以保罗让他们哥林多人要效法的这个榜样，不是他爱心的行动的榜样，而是他爱心的榜样，明白吗？你们要得着那个心，不只是那个行动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给了哥林多人信心和爱心的榜样。那么你们觉得这个榜样重要吗？其实很重要，我告诉大家很重要哈。今天我们可以教会里面可以给到大家信心和爱心的劝勉，几句话讲完了，但是呢榜样在教会里面是很重要的啊。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几年前啊，曾经有一个乞丐来到我们教会啊，那个时候我们在那个一个我们还有场地的啊，那个时候有个乞丐来到我们教会，那时候我们场地比较大，人数比较多，那么上午敬拜以后呢，中午有爱宴啊，我们有爱宴组，然后呢专门负责大家的爱宴。这个乞丐呢来我们教会呢不是为了来敬拜的，他来干嘛？他来吃饭的啊。所以他在敬拜以后结束以后啊，来到我们教会，然后排着队要吃饭。吃完饭呢他还没走，他发现我们这个场地不错，他就找了一个地方睡觉了。那这个睡觉地方正好是我们小孩子这个休息的地方，他就占据了那个地方哈。好，这下麻烦了，我们好讨厌他这个，所以呢有一个同工就看不过了，然后呢就用一些言语，可能是斥责吧，然后具体说什么我不知道，因为当时我不在场，就可能是斥责。结果那个乞丐就很不开心的就走了啊，这件事情。那么为什么说这个呢？事后我知道了这件事情啊，我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我的反应是什么呢？我没吭声，我没说什么，我没有说同工不好啊，就让这件事情过掉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其实也心里很讨厌这个乞丐，你知道我想要什么吗？我想要这个教会啊，哎呀，干净整洁高尚啊，然后呢其实就是我想要过一个没有麻烦的快快乐乐的肉体快乐的宗教生活。你们想要这种宗教生活吗？啊，所以我就装假。那么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呢，我没有去跟同工说啊，我想说的是我没有做一个信心与爱心的榜样了啊，没有做。而且事后我发现啊，这个装假很符合大家的胃口，真的，很多弟兄姐妹其实跟我有相同的想法。哎呀，你知道吗？有一个乞丐在我们中间，他破坏了我们这个幸福的宗教生活啊。我们当中有一些可能是高管，对吧？家庭非常好，怎么我跟乞丐坐在一块儿？你看这个人很脏啊，啊，又没有什么文化，说话很粗鲁，说不定什么时候问你借钱，你是个基督徒，你要不要借给他？啊，甚至还有点危险，我们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说不定他以后带一帮乞丐来呢，对不对？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想法当中，我们很讨厌这样的人啊。那么，但是告诉大家，最后我在自己祷告的时候，心里很不平安，主有责备了啊。主为什么责备呢？请问大家，教会要不要招待乞丐吃饭？我觉得是应该要的，因为神爱我们这些乞丐。我们是属灵的乞丐，我们跟这个乞丐有什么不一样？在神的眼里我们都是一样的，对不对啊？福音是传给万民的，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想过一个美好的小团体的宗教生活，就把我们不喜欢的这些人抛在外面，对不对？所以我自己在祷告的时候，主责备，主是怎么责备呢？主让我心里很纠结，说我其实我虽然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但是我做了一件事，没有为弟兄姐妹做一个信心与爱心的榜样。我应该做的事情就是站起来把这个乞丐邀请回来，然后呢给他吃然后安顿他一个地方，如果他睡觉安顿他一个地方睡觉哈。所以由于这个榜样的缺失，其实教会是很受属灵的亏损，是不是很受的啊？因为大家一看，哦，传道人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对不对？哦，所以信心的和爱心的榜样是，其实是很重要的。也许你会说，哎呀，我们今天好像也没有爱心和信心的榜样。你看我们教会，你刚才说你没有爱心和信心，我觉得你现在也没有爱心和信心，怎么办？我们到哪里去找一个信心和爱心的榜样呢？好，感谢主哈。其实我告诉大家，你们不要急，虽然我没有活出爱心和信心的榜样，但是神对我们有恩典，他赐给我们的在哪里？在圣经里面啊。你可以通过圣经，你可以看到圣经里面有好多信心和爱心的榜样，是不是啊？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被称为信心英雄榜，里面罗列了一大堆的信心英雄，对不对？比如说，有那个亚伯因着信献祭，亚伯拉罕，对不对？啊，大卫等等哈，一大堆。也有很多爱心的例子，圣经里面，比如说。亚伯拉罕爱他的侄子罗德，罗德遭难他去拯救他。约瑟爱他的兄弟，是不是？这兄弟对约瑟有那么大的逼迫，约瑟还爱他们。路德爱拿阿米，对不对？没有离弃拿阿米。约拿丹爱大卫，两个好朋友。这里好多信心和爱心的例子哈，包括彼得爱主也是一样的哈。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把这些信心和爱心的例子称为叫云彩般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们，让我们 拥有了信心和爱心的榜样。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教会里面没有这个好的榜样，没关系，圣经已经给了我们很好的榜样。而且还有一点，别忘了谁是我们真正的信心和爱心的榜样。在讲到今天讲到一开始有讲到的是谁？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去效法历史当中人物，我们是效法他们所预表的那位耶稣基督啊，他才是我们信心和爱心的榜样呀。在十字架上，他以顺服和交托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信心，以此证明了神的爱，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当反思啊，读了这个经文我们真的要反思，就是我们真的有信心吗？我们是不是真的有爱心呢？如果今天有一个乞丐想要委身在你们小组，你觉得你能接受吗？啊，你会接待这样的人吗？别说乞丐了，如果你今天有一个你不喜欢的人想委身在你的小组，你会接受他吗？啊，大家好好想一想啊。好，所以但是我告诉你们，不要担心，当你信心软弱爱心缺乏的时候，别忘了主耶稣基督已经为你做了美好的榜样，你大可以转向基督，在基督里得着信心与爱心，然后凭着这个信心去爱那些你不喜欢的人啊！而且主耶稣基督不光是我们的榜样，他所成就的救恩应该会成为你啊拥有信心和爱心的动力，以至于你将来也成为一个信心和爱心的榜样，明白吗？我们要不要成为信心爱心的榜样？要，因为如果你这样做，可能你的家人、亲朋好友、你的配偶、你的孩子，在你身上看到了这样的榜样，他们就会转过头来信主了。所以别忘了，给大家一个非常衷心的劝告，就是当你信心软弱、爱心缺乏的时候，定睛仰望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是我们信心和爱心的源头。好，我们讲了两部分了，我们讲了信心和爱心的劝勉和榜样两部分。那接下来这个经文的最后一部分，让我们看到信心和爱心的环境。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信心和爱心是需要在一定环境当中操练成长起来的。什么环境呢？教会的环境，恩典的环境。我们一起来看接下来的经文哈，16章19到21节，我们看到许多的问安啊。亚西亚的众教会问你们安，亚居拉和百基拉并他们家里的教会因主多多的问你们安，众弟兄都问你们的安，你们要亲嘴彼此问安，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我保罗亲笔问安，几个问安？数一下，一共五个，对吧？啊。所以这三节经文让我们看到教会里面和教会之间的这种彼此问安的场景。 保罗当时在哪里呢？在以弗所，以弗所就在亚细亚省啊，所以你可以看到，首先是亚细亚众教会，其实就是弟兄教会问你们安 ，OK， 好，那么接下来呢是亚居拉跟百基拉啊问安，那为什么这里说，因主多多的问你们安？因为亚居拉跟百基拉其实住在哥林多一段时间，跟保罗在一起支帐篷，对吧？然后他们跟哥林多人是一起聚会的，一起成长，灵命成长，所以他们是哥林多人的朋友，所以因主多多的还问你们安，所以这是朋友的问安。那弟兄教会的问安，朋友和他们教会的问安，接下来是众弟兄的问安。众弟兄指的是谁呢？保罗的弟兄们，就是保罗宣教团队的同工们，也问他们安，教牧团队的问安，对不对？再接下来哥林多教会里面彼此问安，不过问安时候要小心啊，那个要圣洁，就是当时问安有一种亲嘴，就是弟兄之间彼此亲嘴，但亲嘴要小心，要圣洁。那最后是保罗亲自问安，保罗的问安是使徒的问安，使徒是带基督特别的权柄的问安，所以可以说是代表主的问安。所以我们罗列一下啊，这个问安是怎么样问安？弟兄教会的问安，还有呢朋友的问安，还有呢那个教牧团队的问安，还有呢这个彼此之间，弟兄姐妹彼此之间，教会内部的问安，还有呢来自于主的问安，是不是很完整啊？那为什么要问安？这个问安那么重要吗？哎，问安很重要。教会是什么？圣徒相通。圣徒相通就是在基督里连于基督以后，在基督里彼此相交。这个相交是从问安开始的。如果你今天去一个教会，然后没有人跟你打招呼，你会觉得这个教会有爱心吗？没有爱心。你会喜欢这个教会吗？不会。你会委身在这样的教会？不会，对不对？最起码你要打个招呼啊，对不对？那问安当然不止打招呼了，是真心的那个祝福对方，真心的问候对方。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几个问安当中看到，信心和爱心的成长是需要一个教会的圣徒相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才能成长的。我不相信有一个人信心和爱心能成长是他很孤独的一个人在家里面聚会网络聚会他就可以成长，不可能，一定是在教会的环境当中跟弟兄姐妹一起才能成长。而且还有一点，这个信心和爱心的成长不能够在一个冷冰冰的教会里面成长，应该是在一个有恩典的教会里面成长的。我们来看第16章的22节，保罗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是可咒可诅，主必快来，主必要来。保罗这句话其实不是针对哥林多教会里面大多数人说的，对不对？若有人不爱主，是针对那一小撮敌对保罗的人说的，可能是假教师都有可能。保罗这句话是希望大多数的哥林多人不要受这些人的影响啊！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主必快来，你们不要受他们的影响，他们必定灭亡。那么保罗希望是什么呢？哎，接下来两节经文也是哥林多前书的最后问候哈。保罗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与你们众人同在，我在基督耶稣里的爱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是不是啊？所以这里提到了主的恩，使徒的爱，保罗希望大多数的哥林多人在恩与爱当中成长，其实就是在恩典的环境当中，信心和爱心才能成长起来。那么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环境啊？我们也有这样的环境，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对不对？所以这个信心和爱心的环境被建立起来。如果你是真的领受了福音，你就应该活在这个恩典中，同意吗？如果一个教会大多数人都领受了福音，真的领受了福音，这个教会应该体现出恩典的氛围，是吗？对。所以如果你今天去到一个真正得着福音的教会，你应该在里面能够感受到圣徒相通，感受到恩典的环境，你在这样的教会里面，你就信心和爱心就会被成长起来了啊！所以我们相信主给我们每个人都预备了一个合适的教会啊！所以讲到底，因着十字架救恩的成就， 我们看到了爱心的榜样耶稣基督，我们听到了爱心的劝勉，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常常的提醒我们做这个劝勉的工作，同时我们也拥有了爱心的环境，对不对？因为那个教会，真正真教会被建立了，因着十字架救恩的成就，我们主盼望我们拥有信心和爱心，能够不断的成长起来。所以哥林多人其实就是我们的写照，我们跟他们一样啊。如果你读了哥林多前书，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了，就不重新再讲。你读了哥林多前书，你会发现哥林多人信心软弱，爱心缺失，对不对？但是神是怎么对待他们的？神没有离弃他们，神深爱着这些信心软弱、爱心缺失的子民。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其实就是今天的哥林多人。神深爱着我们这些软弱的人，他要借他的儿子的救恩改变我们，加增我们的信心和爱心，有一天可以成为他儿子的模样。所以今天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你活得信心软弱、爱心缺失的话，不要气馁，快来到耶稣基督里面，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神要改变你，让你拥有基督的荣耀，从今时直到永远。好，我们最后祷告结束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啊！我们把哥林多前书讲完了，祈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从整个哥林多前书里面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这个样子，目前的样子，也让我们看到你的恩典和爱，让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你没有离弃我们，我们虽然很糟糕，但是你爱我们，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要改变我们的生命。是啊，父啊，你的灵，让你的灵来在我们里面做工，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像你独生爱子的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